好，弟兄姊妹，我们为今天咱们的聚会呢，献上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继续奉你的名来传扬福音。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还没有到，就是你还给世人存留机会。主啊，我们这个时候也仰望主你的灵来感动慕道友的心，主啊，使我们能够在这样有限的时间里面，用有限的话语，要把你伟大的生命之道来传讲清楚，实在是属于在人为不可能的事情。主啊，我们唯有仰望你，祈求你的帮助，主啊，好使我们能够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走在信仰的正道上。主，我们谢谢你，这个时候求主加添我们的身心力量。主啊，孩子要把自己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赏下你自己的话来供应来引导。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啊这个整个信仰的最关键的内容了。在前边呢都可以说都是真理啊，这些都是神所启示给我们的福音的内容。但是前边的这些呢可以说都是一些铺垫性啊，都是一些铺垫性的。那么到现在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核心性的了。那么从今天呢，我们大概用三次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在圣经的特别是在使徒保罗啊他的这个书信里面呢，他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啊，他说呢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他说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么这里边呢就出现了一个在这个信仰上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就是今天我们信耶稣啊，因为在传统的宗教里边呢常常注重的是什么呢？是教义啊，教义啊，礼仪，对吧？比方说我们要做礼拜啊，我们要掰饼啊，要受洗啊，等等的啊，注重的是教义啊，我们是什么什么系统的教义啊，什么神学啊，这个论那个论啊，我们信耶稣啊，我们讲耶稣论啊，我们三位一体论啊，什么这个教会论啊，这个论那个论。为了这些论啊的正确性啊，我们打得不亦乐乎哈。其实呢，另外呢，就是我们还非常注重传统啊，比方说佛教啊，佛教的核心是什么东西呢？啊，是法啊，所以他们弘扬什么什么大法啊，就是法啊，法一套理论，一套方法。但是今天啊，我们奉神的旨意来传福音，这些东西当然都有，但是这些都不是核心，也都不是重要的东西。所以使徒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而不是信的什么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是我们这个信仰的核心啊。啊，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一位神啊，而不是一套宗教啊，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哈。所以信仰不是劝人行善的道理，信仰是要叫我们跟上帝来恢复关系。所以在这个观念里面呢，我们知道啊， 今天我们来讲认识耶稣基督啊，这个我们的教会呢称为美城基督教会啊，我们没有称为美城神的教会啊，也没有称我们是什么浸信会、圣公会等等的，我们强调是耶稣基督的教会。那么耶稣基督是谁呢？啊，认识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福音的核心、信仰的核心啊，一切我们生命当中的，可以说啊，一个人生命里边最重要的事情，啊。那么在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啊，这个我们跟神之间啊，人类跟神之间产生了一个极大的隔阂，是吧？那么这个隔阂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是人有了罪了啊，是这个罪与神隔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圣经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人啊在罪的面前啊，在罪的面前其实是无能的啊，他是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的啊，所以上帝用了几千年的时间让人看看人有没有能力能够解决罪的问题，从而除去人与神之间的那个隔阂。事实告诉我们，人类历史最大的特征就是失败啊，人是不可能的啊，他完全不可能。所以这里边呢就定了一切以修行为本、劝人行善的宗教的死刑，完全是没用的。并不是因为证明了神没用，神才想了一个办法，而是圣经早就知道人是，神早就知道人是不可能凭自己的力量来除掉人自身的这个罪的罪性的啊，因此呢，神早就设立了一位人类的救主、人类的主，来作为我们叫做圣经叫做中保啊，也就是说，我们能够人生恢复正常、与上帝恢复关系的中间的这一位拯救者啊，这一位我们被称为中保的。那么大家不要以为啊，我们生命的得救是为了将来上天堂啊什么恢复的，当然是的啊，其实我们跟上帝恢复关系啊，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它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归正，这并不是我们生命里边的一个多余啊。很多人以为来教会就是学个道理、学学做人啊，其实不是的啊，它是我们整个人生命的归正。那么这个有一点像什么呢啊？当一个人犯了罪以后，咱们说一个人犯了罪啊，社会上的罪啊，不是说圣经里边的罪啊。当一个人犯了罪以后，正常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啊，正常情况下啊，如果他犯了社会上的法了，就会被抓进监狱里边去，对吧？啊，那么抓进监狱里边去，当然咱们说目的是为了，首先啊，是为了使这个罪犯啊与正常的社会把它隔离开啊，免得他继续犯罪伤害正常社会的秩序和这个社会上的其他的个体啊，伤害别人当然也伤害他自己啊。那么在监狱里边的人，在监狱里边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啊，那是一种不正常的生活，对吗？啊，在监狱里边的人，那是一种不正常的人生。 那么正常的人是不应该生活在监狱里边的。因此今天啊，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也是处在这个不正常的状态里面，因为我们在罪恶与神隔离，其实呢在上帝的眼中，在正常的人的眼中，我们是不正常的啊，是这个与正常的这个世界分离的啊，也就是今天整个的这个世界啊，我们认为的正常，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太长时间了，是吧？就像一个人判了无期徒刑，他以为在监狱里边的生活就是正常的生活了，其实不是的，因为他忘记了或者更不知道监狱外面是怎么回事，对吧？因此呢，我们信耶稣啊，耶稣是我们能够恢复我们正常人生的那一位关键的那一位啊，所以他是我们与神之间的中保，他是一个保人，他把我们从被定罪的地位上，好像一个犯人啊，死囚犯，他把我们从监狱里边给保出来了啊。那么我们犯的罪，他帮助我们解决了啊。因此呢，这个观念啊，我们要建立起来，我们对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认知啊，和我们信耶稣我们的动机。所以信耶稣是一个罪犯要回家要得自由啊，今天我们信耶稣也是这样，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一个罪人，我们信耶稣是使我们能够脱离被定罪的地位，将来的下地狱的永远的沉沦，然后呢我们能够恢复与正常我们天父的家啊，天国啊，与我们人类本来就应该生活在那种环境里边的啊，我们要回到那个环境里边去。当然主耶稣不仅仅是一位拯救者，同时他还是天国的王，他跟我们是有永恒关系的，他不是把我们救出来就没事了。所以呢，我们有两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名字啊，我们要来明白来认识。那么耶稣和基督啊，这两个名字呢，当然在中文里边它是没有意思的，是吧？耶稣也不姓耶啊，这个他更不姓基，是吧？那么这两个字呢，在这个原文里边它是有意义的啊，这个它都是来自于，当然我们现在所这个用的这个耶稣和基督呢，大部分都是从希腊文啊，翻译过来这个的音译啊。那么实际上它来自于希伯来文的旧约啊。那么这个在希伯来文里边呢，它叫耶稣哈马士亚啊。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啊，就是约书亚啊，就是拯救者，就是拯救啊的人啊，他是一个拯救者。然后哈马士亚啊，就是那一个弥赛亚啊，中文翻译成弥赛亚啊，就是基督啊，就是那一位上帝所高立的、所拣选的、所设立的啊。那么在这个圣经的旧约里面啊，上帝所高立的人啊，只有两种生命不是两种职分啊，是需要被高立的。一个呢就是祭司啊，一个呢就是君王啊。那么祭司呢也就是中保啊，就是专门来处理神与人之间 建立引导人啊与神之间建立关系的，被神所委派所拣选的这样的人啊。那么君王当然是行政上的啊，政治上的权柄了啊。那么从我们这个福音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先来了解耶稣基督这两个名词它所代表的含义啊。耶稣是什么？是拯救者。基督是什么？是受膏者。而在原文里边呢，他是那一个受膏者啊。只是因为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有很多受膏者嘛，啊，有很多祭司，有很多君王，对吧？所以呢，在后来的时候啊，就是这个马西亚变成了一个哈马西亚啊，就是那一位受膏者啊，就是今天我们的基督呢，已经成了一个专用名词啊。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被称为基督的啊，比方说大祭司都是基督啊。君王也是基督啊，也都是受膏者。但是呢，我们到了新约的时代的时候啊，旧约里边预言的那一位基督的时候，他有一个定冠词啊，那就是不是所有的基督，是指的那一个基督啊。就像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啊，就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族啊，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在中文里边就这么翻译的，是吧？其实呢，在原文里边，他那个后裔呢，是指的一个特定的单数，啊，是一个特定的单数。如果更准确的翻译呢，应该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那一个后裔得福，啊，那么这个呢，就更加的准确了，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我们的福音聚会里边啊，来讲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啊，就是从重点的哈、啊，当然主耶稣基督生命里边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来认识的啊，但重点的，我们先作为慕道的或者咱们作为福音的开始的时候呢，先从耶稣和基督这两个概念啊来认识它。那么在圣经里边啊，告诉我们啊，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一个极大的奥秘。那么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历史公元前的时候啊，因为耶稣还没有来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就是犹太人也不完全明白，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啊，在他的书信里边，也是圣经的正典里边啊，就告诉我们，上帝为天父神啊，为人类所预备的这一个福分，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啊，是这个人眼未曾见过，耳未曾听过，心也未曾想到的。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呢，是不可能透过我们的想象，或者透过我们对于神所创造的这个天然环境或者人类历史，我们能够认识它，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透过圣经对我们特殊的启示，神直接借着他的使徒在耶稣基督降世之后，把这个奥秘呢向普世的人打开了啊。所以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呢，是不可能透过我们自己的想象啊。有些人来教会啊，就以为说啊，教会是个很有爱心的团体啊，教会是一个劝人行善的地方啊，教会是一个什么什么啊。其实呢，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啊，教会是一个借着信认识接纳 耶稣基督啊，借着与耶稣基督这个建立关系，然后呢使我们人生得以归正，在地位上、身份上、关系上，包括着我们自己的生命人格上都得以归正，这是一个全面的归正。因此耶稣基督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那么我们计划用三次啊来讲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啊这件事情。那么这三次呢主要是这样的啊，我们前面已经跟弟兄姊妹介绍了，人类的历史呢已经全都记载在圣经里边了。那么人类的历史又自然的分成了公元、前和后，对吧？那我们知道这个公元的设定啊，就人类历史的公共纪元的设定呢，就是根据耶稣基督他的降生来定为公元元年的。那么圣经呢，也自然的把这个圣经分成了两个部分啊，一个呢就是旧约部分，一个是新约部分啊。那么新旧约啊，全部的这个圣经的内容啊，它就把全部的人类历史都涵盖进去了。那么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基督与人互动的一个历史。那么在这个圣经的启示和人类历史的当中呢，我们把它称为是三点两线啊，三点两线啊，就是三个点两条线，是吧？哪三个点呢？第一个点就是世界人类的起初，也就是神的创造啊，这是第一个点。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今天呢，我们再用这个从这个我们认识基督这个角度来看神的创造啊。然后第一条线呢，就是公元前的这条线，历时四千年啊，这条线它干嘛？那我们顺带呢也就进一步认识了旧约圣经的核心。这是第一个点啊，这是第一个点，也是今天我们的重点的内容啊。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基督降生了啊，也就是人类的公元，也就是圣经的新旧约的分界线啊。那么耶稣基督来了啊，所以耶稣是他在地上的时候的名字啊，那么他的职分是基督啊，是被神所高立的，即先知、祭司、君王为一身的啊，这样的这个一位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我们来认识他啊，这是第二个大点。那么第二条线呢，就是新约的圣经和新约公元后的人类的历史啊，到目前为止2022年，对吧？2022年，我们走时间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这是第二条线，这是两点两线。但是必须还要讲第三个点啊，第三个点就是启示录和圣经许多地方经文所预言的耶稣还要再来啊，这是第三个点。所以他是，如果没有第三个点，前边的这些点都毫无意义了，是吧？第三个点是人类整个我们的人生啊的第一个终极目标啊。但是这个它不是一个结束，它还有另外的一个之后更长远、永恒啊，那是永生，或者说是永死啊，的历史。那么那个呢， 就不是我们重点要讲的了啊。所以我们所说的三个点，就是创造一个点啊，道成肉身一个点，他要再来审判世界，迎接教会，开始永恒啊，无终的永恒。也就是说基督再来啊，这是圣经里边所记载的啊，圣经与人类这个基督与人类啊三次大的交锋啊，这个互动。然后呢中间两个过程。那么在整个的这三点两线啊，就是这个创造啊，基督降生道成肉身啊，十字架受难死里复活，一直到基督再来啊，这三个点啊和这两个线中间呢，基督始终都是与人类互动啊的上帝的最关键的一个事情。不过呢，因为我们看不见他啊，所以我们凭着人自己的经验啊学问啊这个观察，我们是不可能了解也不可能认识的。我们必须透过圣经啊神特殊的启示说明，我们才原来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整个人生的最重要的事，最关键的事，最伟大的事，也是最蒙福最幸运的事。所以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就是吉祥的祥字啊，那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吉祥了呢？就是我们认识了上帝的羔羊啊，认识了上帝的羔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被称为上帝的羔羊的，也没有第二个方法可以给我们真正带来吉祥的啊。我们常常祝愿人吉祥，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怎么样才是吉祥，对吧？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过啊，我们的祖先是敬畏上帝的，所以这么大这么长的历史，这么大的民族，上帝不可能不在里边做工的。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借着我们中文的文字来告诉我们啊，这个起初神创造天地啊，所以中国人这个福字啊，我后来呢我发现我理解错了一个啊，虽然也是不算完全错啊，但是是错的啊。所以这个福字呢，其实是创造的目的的表达。因为在圣经里边，创世纪第二章一开始啊，就是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啊，于是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啊，这个就安息了啊，然后神就赐福给第七日啊。所以这个福啊，就是表现神创造的目的啊的那个意思。那么这个福字它表达什么呢啊，起初神已经把天和地都造好了啊，最后呢把人造在其中了，对吧？然后神开始与人同在了，这个就叫福，就是创造的第七天的描述啊。神为人类造了天造了地啊，人有生活的环境了，然后神就把人放在天地之间啊，然后呢他自己与我们同在啊，这个就是福。然后呢由于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啊，就罪恶进入了人啊，罪恶进入了人啊，于是呢这个福啊就不复存在了啊，虽然我们还有天有地有人，可是我们没有了神啊，这个中间给隔开了，是由于罪的隔开啊，所以呢我们后来就在地上有了家了，我们最多有财富而没有福分了 啊，所以今天我们奉上帝的旨意要传福音啊，要传福音。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福音呢？就是使我们的上帝与我们的一口田重新啊恢复关系。而这个重新恢复关系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好，那么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那我们就从第一点啊，就是神的创造，我们开始来看啊。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啊，在这个新约圣经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到第四节，也就是约翰福音的开头啊，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关键的一句话是“道就是神”，啊，“道就是神”。我们只能说啊，人的语言太有限了，对吧？在希腊文里边呢，这个“道”用 logos。Logos 这个字呢，就是说出来的话啊，说出来的话，所以在英文里边呢翻译成 word 啊，就是话语，对吧？其实这个人的语言非常不容易，因为人的语言都是按照人世间啊所要表达的意思创造啊，所以我们很难把灵界神的事情完全表达出来。所以到底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说不清楚。但是呢，就是太初指的是一开始的时候啊，一开始的时候。那么这个开始的时候指的到底是哪一个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不清楚。因为我们是在时间的进程之内啊，超过我们的时间的进程，我们就说不清楚了。弟兄姊妹要记住一件事情啊，我们说不清楚才是对的，说清楚了的一定是不对的。弟兄姊妹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啊，我们说不清楚就对了，对吧？说清楚了肯定就不对了。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说不清楚肯定是对的啊，说清楚了的肯定是不对的，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因为神是无限的，人是太有限了，所以人不可能了解神的事情。
对的啊，也就是说神永远大于我们说清楚的那个说的能力，对吧？比方说一个盲人去摸象，他再怎么摸，他也不可能把一个像说得非常清楚。他说，我认为我亲身感受到了，他说的清楚一定是不完整的。你不能说他不对，他对，但是他只是一部分而已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小心啊，我们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能认识神，而是翻过来说我们不能完全认识神，对吧？如果完全不能认识神，那咱们就别做了，是吧？反正也不能认识他，那我们做干嘛？但是呢，我们不能完全认识神，因为神已经远远的大于了我们认识的能力，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顺便啊，就是提出来，我们在信仰的里边呢，我们不可能，你像这个研究神学的人啊，他们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理性来完全认识神啊，这是一个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啊，没有人能够完全认识神的啊。好像啊，我们提了一个小桶啊，我们想把海水完全装进去啊，我们说啊，我们把海水都装进了小桶啊，说反了啊，小桶里边装的都是海水，但是你不可能把海水都装进了小桶啊，这个关系我们也搞清楚就好了哈。那么现在关键问题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知道的啊，这个黄色的字呢，就是说 道就是神，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神，这个非常重要啊。然后呢说这个这道啊太初与神同在，那么这里又特别，因为道与神同在，说这道太初又与神同在，那么这个强调了两次同在是什么意思呢啊？主要的就是说针对着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啊，下边继续讲了，就是道成了肉身啊，道成了肉身，就是啊丰丰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啊，这个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啊，这是一章十四节的经文。所以当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与起初与神同在的状态就发生了一个变化，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要下一个星期啊，我们要讲的就是第二点，就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位道呢成了一个人的形状来到了人间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下次讲。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要了解的呢，就是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啊，凡被造的哈，这里说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信仰的这位耶稣基督呢，他就是造物的上帝啊，他就是神，他就是造物的神，对吧？这是第一我们要了解的啊。那么第二个要了解的呢啊，就是咱们刚才所说的啊，就是人不是生活的有衣和田吗？这个衣就是天的意思哈，田就是地的意思啊，所以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也就是说田地啊啊，天和地都是他造的。那么中间有了人了啊，中间有了人了，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所以人也是他造的啊。那么咱们在创世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啊，人的生命里边它重点分成两个大的部分被造啊，一个呢就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灵的生命啊，灵的生命啊，不仅仅是灵的本身，它是有生命的灵啊。当然这个呢具体怎么回事我们也说不清楚啊，我们只能慢慢的去认识理解啊，更深的体会灵的生命。因为当神吹气在人的鼻孔里，人就成了活的灵啊，或者说是叫做活的魂啊。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们难以完全理解哈。比方说现在咱们说人的生命，人是有生命的对吧，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到底存在在人的生命的哪个部位啊，是吧？现在手术已经到了可以换心脏，可以甚至于头和身子都可以换了，那么到底这个生命到底在哪里呢啊，这个血液可以输血是吧，到底在哪里我们说不清楚，但是有生命人就活，没生命人就死，这个我们知道是吧。所以啊，起初神创造天地万物，同时呢又造了有灵的活人啊。那么人活着，圣经说物质不重要啊，所以这个生命才是重要的。所以耶稣基督是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头啊，耶稣基督就是生命啊，在他里边是有生命的。所以人类的生命是从耶稣基督的生命来的，所以这个生命啊就是人里边的光。所以就好像一个屋子啊，这个里边有灯我们就可以做事情，没有灯了这个屋子就是死寂一片，黑的黑成一片，它就算有这个屋子也不会发生任何的生命活的啊。所以这个世界好像早晨啊，天有光了，有亮了啊，有了能力，有了看见啊，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的生机勃勃啊。如果这个世界是没有阳没有光的啊，这个世界就是一块死的物质啊，它不能行动啊，因为没有能量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动，因为没有光不知道该怎么走啊。所以我们里边有生命人就活了，没有生命就赶紧埋在烧了啊，就没了。 但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呢？孩子的生命从父母来，父母的生命从父母来，父母的生命又从他的父母来，一辈一辈辈上去，最后亚当和夏娃的生命来自于基督啊，来自于造物的上帝啊。所以我们啊，这个就认识啊，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是创造万物的神，又是我们生命的源头。那么在创世纪里边啊，这个第一章第26到27节这么说的啊，神说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啊。那么这是神和谁说啊？啊，神和谁说啊？弟兄姊妹，神和谁说啊？你看，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是神对谁说的？
和人说
的，三位他们三位之间说的。
哎，是三而一的神，他们彼此在商量啊。这个神其实他专指的就是独一的啊，创造天地万物的，但是他是三，至少啊，至少是三位啊。就好像父母啊，这个对相对儿女来说啊，他是一个单位啊，就是孩子的父母，英文人叫 parents 啊。但是这个 parents 呢，爸爸妈妈都是 parents 啊。可是呢，这个孩子的 parents， 一个家庭的孩子的 parents， 它是两位组成的啊。那么整个宇宙万物的天父上帝是由三位组成的啊。所以这是三位，他们彼此商量，就好像爸爸妈妈在商量咱们生孩子吧啊。这个神就在这里彼此商量啊，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啊。这明显神的样式和神的形象不是指的我们肉体的，因为神没有肉体哈，这是我们的灵魂方面的被造，对吧？然后下面使他统管啊，这个神所创造的一切啊，其实这里边呢就是人类啊要被上帝立为天地万物的主宰啊，天地万物的主宰，人类啊被上帝立为这个角色。所以将来呢，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仍然要恢复这个目的啊。然后呢，于是神就做了啊，说了，商量好了，可以了啊。然后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了，开始造了，对吧？那么咱们刚才讲了，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谁造的？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啊。所以具体要这个前边呢，神说啊，这是这个意念的产生啊，动机的产生啊，然后呢，具体去做的时候啊，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了。下边一句话注解哈，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啊，我这个把这个他的特别 highlight 一下啊，就是说是照着三而一的第二个位格，就是道成肉身的道啊，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么这个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呢，就解释了上边啊，就是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就是人类的生命啊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啊，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内部灵的生命。因为耶稣啊，这个基督啊，他是三而一的神啊，他是灵。然后呢，这位耶稣基督呢，咱们讲了啊，他是我们的救主啊，咱们他不但是创造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哈。那么这个三而一的神，他是在整个救赎人类的工作当中是分工的。那么父神，主耶稣说他比子大啊，所以他是一切的总设计者，总指挥者啊。那么耶稣基督呢，是具体的执行者。所以说我们要感谢父啊，就是感谢三而一的第一个位格的父神啊。 说他叫我们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就是我们啊信主的人和众圣徒一起啊，包括着历时历代的旧约时代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这些众圣徒，我们都在光明当中，在神的光明中，然后同得基业，就是将来我们的天上的家乡啊，天上我们将来的家啊，我们一同要得着的。那么是父神救了我们，他是怎么救了我们呢？是在耶稣基督里救我们啊，透过被称为他的儿子啊的耶稣基督，是在爱子里面啊，怎么拯救我们呢？下边说救我们啊，首先是脱离黑暗的权势啊，这个我们进入光明的国度吗？是黑暗的权势。这黑暗的权势是什么呢？就是罪和死的权势啊，这个世界的权势啊，脱离这个权势，脱离这个范围，然后呢把我们迁到了爱子的国里，就是耶稣基督的国里啊。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在父神的爱子里面啊，然后得蒙救赎，我们被拯救出来，而且是要付上一个赎价我们才能得救的。这赎价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为我们的罪牺牲了啊。所以这个得蒙救赎，然后呢罪过得以赦免啊，这是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刚才咱们讲了，就是我们恢复我们正常的人生啊，从监狱里边得以被释放啊，必要的条件就是罪过得以赦免。那么最后呢，在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啊，一到三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认识我们主耶稣啊，说神既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在不是今天的古代啊，相对于主耶稣的门徒写新约圣经的时候，也就是说指的旧约的时代啊，神已经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跟以色列人的列祖啊，把他在旧约圣经当中启示了。然后就在这末世啊，就是这个最后的时代了啊，我们新约的这个时代啊，被称为末世啊，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借他的儿子来把这个他的这个神的救恩的计划啊，对我们的旨意都表明出来啊，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给我们听的。那么父上帝两次晓谕我们，然后呢晓谕我们什么呢啊，然后就立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承受万有的，所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不单单是我们的救主，同时他也是我们的主人啊，是我们永远的主，是吧？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也就是说我们看不见神啊，但是耶稣基督借着创造，借着启示，借着救赎，把神对人类的一切的美善慈爱都表现出来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来他的和他的生命，他的作为来认识神啊。他是神本体的真相，光辉和像都是我们可以看见的啊，但神的本体是我们看不见的啊。也就是说，神的一切的荣耀啊，都借着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来表达出来了，发表出来了啊。然后下边有一句话说，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这个常不是指的经常，而是一贯的，总是的啊，这个世界分秒不差的运作啊，都是靠着他全能的命令把万有都托住了啊。所以他是掌管物质世界的历史，也是掌管人类历史的那一位。所以咱们讲了三点啊，然后还有两线啊，在这过程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啊，耶稣是那一位掌权者，然后他洗净了人的罪啊，或者说是他洁净了人的罪啊，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是指的我们主耶稣今天啊，在这个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在新约的时代啊，在旧约的时代，他创造了诸世界，他管理诸世界啊，然后 他道成了肉身，从死里复活以后做成了对人类的救赎，他就升入高天，在至大者，就是父上帝啊的右边，在那里做什么呢？整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是我们的中保，他拯救我们，保护我们，使福音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使我们得救，要使我们保持得救的地位，直到我们和他将来啊，一同去承受万有。那么这个呢，我们先概略的了解啊，这个神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第一个大点啊，第一个大点就是这个，他是造物的主，是我们生命的源头。那么借着了解这一点呢，我们非常关键的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他爱我们啊，父神爱我们，子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爱我们。因为我们人啊，人间啊，最美好最稳定的爱来自于什么爱呢？就是父母的爱啊，父母对子女的爱，他比朋友的爱，比夫妻的爱都稳定的多啊，而且他是无私的。那么这个爱呢，不是学来的，而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就知道这个爱呢，是耶稣基督生命的一个表现，一个表达啊，它是他的生命的特质在我们的人类的生命里面。但是呢，人类是被造的，特别是当人犯罪以后，人类的生命被污染了。那么这一个被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个生命呢，它就不完美了，不完整了。所以有很多父母呢，甚至于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啊，他不会是不爱的，就是爱的程度不够啊，也不知道怎么爱。所以虽然每一位父母都有爱孩子的心，可是呢父母也自私啊，也常常跟孩子斤斤计较的啊，也不知道怎么爱的啊，糊涂爱也更多啊。但是这个源头是来自于我们的神。所以今天啊，弟兄姊妹，世上只有妈妈好，这个世上是对的，但是比妈妈更好的啊，咱们中国原来唱了一首歌啊，我比我党比母亲啊，这个我党比母亲更好啊，但是我们清楚啊，母亲的爱是来自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自于他的生命的特质啊，所以即便有母亲忘了自己的孩子，我们的主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所以这是第一点啊，我们来认识我们所信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啊，我们的生命是从他来的啊。这个呢，在后来我们慢慢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啊，女人是从男人来的啊，所以这个有一点像啊，这个人类是从基督里边被造出来的，有一点像啊，所以这是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啊，就是男人和女人夫妻的关系啊，就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一点像基督和人类的关系。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第一部分，我们就先讲到这儿。